我讲的可能会跟前面两位教授完全不一样，我被吓到了。好，我先把刚才伦理抉择先拉回来，我们回到这部电影的一个感受。我先回到说，为什么这电影要谈犹大之变？为什么会出现犹大之变？它背后是一个什么根源？为什么有人会主张相信犹大没有犹大就没有教会这样的思想？事实上，我们看电影的时候，还可以设身处地去猜想一下，如果你是电影所描述的那个时空的人，你会怎么样去感受？遇到一个犹太军官来跟你讲这句话的时候，那个感受是了解这部电影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现在看这部电影啊，我们事后诸葛亮，我们都知道纳粹终究输了嘛，德国被打得头破血流嘛。可是如果你是当时的人，你怎么知道纳粹会输？事实上，在当时那个处境，纳粹势如破竹啊，简直好像有上帝恩宠一样，全世界没有人打得赢他。再一个，谁知道纳粹不会成功？纳粹很可能完全成功，而且再加上当时注意当时的背景，俄罗斯强烈的反基督教，屠杀东正教神父，并且污蔑圣像，毁坏基督教的文化遗产。而纳粹当时，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这可能要请叶老师稍微纠正一下，纳粹应该是有史以来军队跟政党中道德水准跟艺术水准最高的，有史以来最高的，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比得上纳粹了。在这样子的高水准的纳粹军队横扫千军，到处成功，并且保护基督教文化遗产的大名之下，而且是在当时没有人知道纳粹会失败的情况之下，好，这时候就会出现一种现实主义的思想。什么叫现实主义？万一纳粹成功，我最挚爱的亲人，我最挚爱的教会系统怎么办？所以犹太之变它的产生的背景因素是，如果我现在不跟纳粹合作，纳粹如果成功了，而且成功的几率看起来很大，他统治了全世界了，我不跟他合作，导致纳粹下令彻底屠杀，彻底反基督教，那基督教因此在是现实的社会中彻底毁灭了，我是不是毁掉基督教生存的罪人呢？犹大之变是基于这样子的，我把它称为现实主义的思考而来的。因为从现实上纳粹会赢，不妥协教会可能就真的毁掉了。至于个人的弟兄姐妹会不会杀掉，这反而比较是小事，最主要是教会会不会因此毁掉了。那这样子一个现实主义思考，我个人我神学读的不多，但是我比较有兴趣的那个莫特曼的神学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答案。他从十字架事件，他认为说上帝既然要制造一个十字架事件，那为什么就直接定个十字架就好了嘛？这直接更新这个世界就好了嘛？为什么这个世界之前有一大堆耶稣的经历，然后十字架事件之后又让新天新地是这么久，一直到现在启示录的事件还没来到。换句话说，十字架事件并不是一个静态的盼望，不是说我们信主了我们以后会上天堂或者新天新地，不是一个等待的过程，应该是一个共同参与的过程。无论你的身份是犹大还是彼得，每一个扮演那个某种特色的门徒，每一个门徒这时候是选择软弱，是选择背叛，还是选择刚强，通通是在参与这个十字架事件的过程，成为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宗教事件的参与的一份子。换句话说，一个基督徒活在世界上不是等着最终的判决，而是要去参与那个判决不管你觉得这个世界终究会毁灭，或者我们讲夸张点，究竟是哪一个总统会当选，究竟台湾会左统还是左徒那都不重要，以结果论英雄，我个人认为这是不大符合基督教的精神。基督教精神应该是以参与来论英雄，因为结果的是非对错我们永远不知道，只有上帝才知道，那是上帝的主权。我们只有一个抉择，就是参与的过程中尽心尽力去活出基督徒应有的形象。所以我把它具体用一个现实的例子来说，今天你要告诉我你是挺扁反扁的，我才不管，那个是非对错是上帝去决定的。但是我要问的是，你身为一个基督徒，你挺扁或你反扁，你有没有彰显出作为一个基督徒应有的精神？用这条我才不会管你到底是个红的蓝的绿，红橙黄绿蓝靛紫，那不重要。好，所以我引用莫特曼这样子的一个盼望神学的观点，也就是说基本上要对抗这种现实主义的思考，我现在活在一个不妥协纳粹会成功，纳粹会统治世界，不 妥协，基督教就会毁掉的地方。我们要有一种盼望神学，众盼神学就是我们相信啊，只要在纳粹统治世界的那个过程，我们发觉是违反基督教精神的，我们就应该现身去反对这个世界的结果。即使那个结果真的造成了基督教彻底毁灭，但是我们确定用基督教的伦理原则参与这个反抗纳粹的过程，那个参与本身就是上帝悦纳的。好，当然这样子的一个盼望神学观点，需要小心的是刚刚叶老师提到一个很重要观念，到底是一个责任伦理的问题还是一个意图伦理的问题哦？因为不去思考后果，往往就会导致说啊，我觉得我今天我只要高举道德就好了，至于我造成什么后果那是别人家的事，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哦。那我觉得这比较是牵涉到当我们已经决定重视过程而不重视结果，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宗教信仰伦理之后，已经离开宗教的范围了，而是要谈到实务的问题的时候，这时候就必须要非常重视到底是责任伦理还是意图伦理，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好，在这种不以结果论英雄而是以过程为主的这种盼望神学观点之下，那就直接反对犹大之变。为什么犹大之变是错的？当然曾教授说的那个时机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但是我个人还是比较倾向认为基本上从一个盼望神学的观点，既然造成地上的天堂，地上的纳粹天堂的那个过程违反了之后，犹大之变它基本上都是一个现实主义以结果论英雄的一个论述，所以基本上这个论述本身应该就是在这样子一个思想的层次应该就可以分辨它的是非对错了。那我觉得这部电影的犹大之变的意涵是在这里。好，但是如果只是这样子一个神学论证的话，那这部电影就变得很无聊了。所以这部电影中又非常强调苦难的层次，经历过怎样怎样苦难的层次，这部分两位教授都讲得很清楚，那这部分我就不用再谈十字架上的上帝。那我要特别提出来的是它很有趣的一个地方，这部电影的思想主轴是反对犹大之变现实主义的盼望神学，这但是我个人的诠释，但是到底要透过怎么样的过程才能让克雷默真正的实践出这样子的一个盼望神学观点，而不会走向犹大之变的现实主义的思想。以这部片看来，我觉得他提出一个非常重要，因为我个人一直最有兴趣的就是东西文化比较，东方修行主义思考跟西方救赎主义思考的比较。那这也让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地方，例如说在我们东方人，我们台湾这个地方啊，我如果要恐吓你啊，你要为我做一件事，那我说威胁你不答应我，我就杀了你的爸妈，那通常我们会怎样？屈服的几率会很高哈。那如果我跟曾老师的爸妈说啊，如果你不跟我合作，我会杀你儿子，那通常我们的父母亲都会当场就妥协哈。而这部电影一直呈现一个不是一个思想辩证问题，我觉得是一个文化现象的描述。在这部电影中，所有人只要谈到爱。只要谈到爱邻人，爱是所谓性望爱中的爱，性跟望的部分都很清楚，但是他爱的这个成分他一律谈的都是舍己的爱。那我是不晓得是这部电影太过于像那个叶老师说的一样是太过于英雄主义而导致这样，还是这是西方文化的根本精神啊？例如说一刚开始克雷默在渴受不了的时候，那个后来渴死的那个神父主动的把他偷藏下的一杯水分享给那个神父。再来，当这个神父被放回家的时候，妹夫怕说这个神父会导致他们家的安全受到威胁，妹妹说我们相信他，妈妈说相信他就对了 OK。 然后所有他的两个弟弟啊，跟他妹妹通通愿意为了把他哥哥营救脱险，那不惜被纳粹殴打，甚至于有枪毙的危险，不管，反正因为我爱你，所以我一定要把你救出去，至于我自己死了没什么关系。好，然后在这样子的整个亲人营救他的过程都不是大家一起活，而是我愿意牺牲自己的性命而保障这个克雷默的活下来。然后因为克雷默经历这样子舍己的爱之后，他最后决定不写 那篇背叛的文章，然后克雷默就跟他妹妹好好的玩了一个打雪仗，好好的跟他妹妹打雪仗，打完雪仗后晚上去见纳粹新山，然后就把空信交给他。换句话说，这部片里描述一个很有趣的过程啊， 当我们中心思想是反对现实主义的十字架神学之后，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信跟这样的盼望之后，再来我们只要彻底经历舍己的爱，我们很自然的就会产生真正去做一个正确实践的动力。这是从这部电影的，不是我的说教哈，不是我认为爱是这样的精神，是电影它是在尝试用这样子的架构描述出这个原理来。换句话说，能够货真价实的呈现这种非现实主义啊、非成功神学的一个精神理念，背后必须有爱的经验，而且这个爱都是一个舍己的爱。而这个所谓舍己的爱，上次很关联到曾教授讲的，面对苦难的时候不是逃避苦难，而是主动参与苦难，那才能够完成就一个舍己的爱。在这样舍己的爱的过程，盼望神学这种比较符合信跟望的一个思想架构才得以实践。以上是我对这部电影的它的一个价值观的分析。